那一群人里面的一个啊。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是犹太教近前运动的产物，他们呢立志要遵循摩西的律法和各样的诫命，他们刻意与世俗分开啊，然而他们却只有近前的外表，没有近前的实力啊。这一个人呢，法利赛人，他就自以为他一定会在神国里面的，所以他就感慨到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啊。然后呢，耶稣就针对他所自以为的讲了这个的比喻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比喻。事实上呢哈，犹太人素来都了解所谓的末世弥赛亚的筵席，在末后的时候弥赛亚的一个筵席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以赛亚书第25章啊，我们今天看一些个的圣经，在圣经以赛亚书的25章，以赛亚书25章啊，在圣经大概翻开是在中间的位置，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9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就是讲到末世弥赛亚的筵席，第6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你看这边就讲到末世弥赛亚的筵席啊，因为我们现在营养太好了，看到这个满髓的肥甘，因为我们可能胆固醇三硝酸甘油脂的太多了，在那个的时候人们不常吃肉，一两个月都不能够吃到肉啊，所以在这边满了骨髓的那个肥肉啊、那个香那个好哈，他是这样描写的啊。所以犹太人素来就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弥赛亚要跟他的子民，要跟他的儿女有这样一个的大筵席啊。我们还可以，这个是旧约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约的啊，在启示录的19章，启示录的19章，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啊，启示录的19章也是6到9节，启示录的19章也是6到9节，启示录最后一卷书19章6到9节，好，我们找到一起来念。启示录19章6到9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你看见犹太人都知道在神国里吃饭是什么意思，就是参加了末世弥赛亚的筵席，就是被神拣选成为他的儿女，跟他享受跟他一起的同在，享受到那个美好的救恩，跟神有份，就是这个意思。在神国里吃饭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得到了救恩，被神拣选成为他的儿女，跟他有份，然后永远享受跟他在一起的同在，就是这个意思。好，你看我们现在回来看到路加福音的14章， 路加福音十四章这边这个比喻的这边，路加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好，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翻回到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好，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这边这个的比喻，好，说到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好，说十六节开始，有一个人设摆大筵席，大筵席，很大的筵席，请了许多客，许多的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根据那个时候请客的这个风俗，你请客人呢要请两次、哦、好像我们现代也是、哦、也是很早以前就先寄一封信，寄一封卡片，先邀请一次，第二次呢快要临近了呢再发个 email 或者是重要的人打个电话、哦、那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太繁忙要人提醒。那个时候呢家主开办筵席要请别人两次的原因呢是这样的，第一次邀请客人呢是预先邀请，好，受到接受到邀请的人呢他不会立刻的答复，他就是呢要花一点的时间去做一些调查研究，做一些调查，就是还有什么样的人也参加了这个筵席，好，如果参加这个筵席的人呢是跟自己身份地位大致相近的，那你才会去参加，因为你要保证呢参加筵席的人如果身份地位你差得太远，你去参加这个筵席呢就是不适当的，所以呢你就不会去参加这个筵席、哦、所以第一次的邀请呢就是预先邀请，被邀请的人呢不会马上的答复、哦、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确保了所有参加这个筵会的人呢身份地位大致相同、哦啊、这就是所谓的荣辱文化。所谓荣辱文化呢就是光荣的荣、啊、羞辱的辱，就是很讲究这个面子的，很讲究光荣、啊、荣辱文化。然后当筵席临近的时候，饭菜都做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家主呢就差派仆人去向那个第一次邀请的人再跟他们讲啊，你们马上来吧，现在一切都齐备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先前被请的人拒绝来赴宴，就说明呢这个人对这个主人安排的筵席不满意，就是安排了一些不合适的人在这里，所以他就可以不来。但是如果他不来呢，就对这个主人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好，在一些阿拉伯人的群落的里面，不来参加他的筵席啊，相当于是宣战，可以打架可以打仗的啊，这就是所谓的荣辱文化。要介绍一些这样的背景，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个的比喻。好，我们看十八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就是大家呢一个接一个都是一样的，都是推辞。头一个说啊，头一个你看看他什么理由啊？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啊？真是很奇怪哈，哪有说先买了地然后再去看的啊？都是仔细看过这块地以后才买的，对不对？你看看这块地它是不是有水泉，看看这块地上面有没有树和草、啊、看看这个地旁边有没有道路，看看这个地是在坡地还是平地，是在向阳的一面还是在背阴的一面、啊、你看我们现在买房子，弟兄姐妹买房子，哎呀要买一个房子的呀，都是先网上看一看啊，然后这个房屋中介人再介绍一下啊，去看的时候很仔细啊，还带上家人，对不对？大人要喜欢，小孩也要喜欢啊，有的时候还带上自己的朋友比较有经验的，对不对？啊，甚至带上照相机，有没有在前面咔照一张啊，进去左边照一张，右边照一张，哎呦，如果这个墙上发现一条缝，哎呦不得了了，拿出放大镜，都是仔细看过之后才买的，对不对？在这里这个人这个理由说是他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先买下才去看，好，这真是不成为理由，是他的一个借口，只是一个托辞而已。十九节，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啊？ 那个时候一般的人只能买 只能有一对牛，或最多的两对牛，这个人有五对牛，所以是很蛮有钱的，是别人比别人富两到三倍的人。哦，刚才那个人能够买地也是不了得的。哦，这第二个人呢也是很奇怪，人家买的牛呢都是先买了然后再去试，先试了再去买，对不起啊，试过这个牛力，哦，看看它的牙口好不好，好了才买，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现在买一辆车子，哦，都是先开到社区的这个慢速路上开一开，试试那个闸门好不好啊，灯打一打，然后最好了上个高速公路跑两圈啊，看看怎么样，对不对？啊，都是试过之后才决定买的。可是这个人呢，他说呢，我买了五对牛，我已经先买了那么多的牛，然后这个时候啊，别的时候不去试，这个时候要去试。啊，而且一般办这个家宴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还怎么去试牛啊？啊，真是也是他的一个托辞。到二十节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这是不是好的理由？他说我才娶了妻子，那个已经成为过去时了，他自己的婚宴已经办过了，已经办完了啊。他说我不能去。这个人更厉害啊，他甚至把请你准我辞了这个都免了。哦，你看这三个人啊，异口同音，一个接一个的来推辞。好，这里主人大摆筵席邀请人来赴宴，就好像是神他救恩的大筵席，他来邀请人，好，向我们发出天国的邀请，救恩已经成全了，请你来赴宴吧。好，然后这三个人他们代表的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对那些法利赛人讲的啊，这三个人就是代表的那些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他们拒绝神天国的邀请。好像在今天也一样，神救恩的筵席样样都齐备了，他也向我们发出邀请。然而我们很多人像刚才的这个三个人一样，拒绝神救恩筵席的邀请啊，理由可能很多了，但是也可以像这三个人一样啊。啊，第一个原因呢是财产，就是买了那块田呢，买了那块地啊，要今天的讲法呢就是财产啊。有人被邀请去教会听福音信耶稣啊，他有很多理由的啊，他说啊，等我赚够了钱呢，哦，等我买了房子以后我再去啊。啊，你看去教会的人都是有房子的，他也不想到说其实还有一些可能还是还没有房子，还在啊做学生等等的啊。等买了房子呢，他又有理由了，人家邀请他去教会信耶稣啦，啊，他又说了，我现在孩子啊还要为他准备教育基金啊，哦，很多的理由。拒绝救恩的理由，你看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事业。啊，买的那个五对牛啊，是他的事业，知道吗？是他的 career， 是他的事业，啊。有的人觉得说，哎，我一定要进到华尔街以后，我才到教会去。哇，等进到华尔街不容易啊，那边生压力很大，来回啊，上班路上很花很多的时间，他也不来教会，啊。有的人说，我现在是被人管，等我管别人，我做经理的时候，我就再去教会信福音啊。啊，没想到等着做的经理更加的繁忙。还有的说呢，我等我自己做老板，我要自己做老板以后，我就到教会去信福音。啊，哎，今天要受洗的技巧都很好，很不错的哈。他自己开一个公司啊，但是他没有理由拒绝啊，他今天要受洗归主，很好的哈，很好。所以人拒绝福音，第二个理由可以因为自己的事业，好像那个买了五对牛的人一样。人拒绝福音的第三个的理由就是所谓的他的家庭。那一位说他才娶了妻子，好，在这里我们今天我们也一样用家庭的理由可以来拒绝。哎呀，因为我的配偶啊，我的先生还没有信啊，或者是我的太太很顽固啦，哦，等他软化一点我再去吧。 或者说呢，哎呦，我在家还有高堂老母啊，她是信佛很虔诚的，等她哈、哦，过去了以后，我再来教会信嘛，有没有听过这样子？或者说呢，哎呀，去教会都是礼拜天哦，礼拜天我的孩子要学琴啊，我的孩子要运动啊，啊，或者是我的孩子这个时候刚好要睡觉啊。所以人拒绝福音的原因很多，好，但是可以大致像这三个人一样，因为财产的原因，因为事业的原因，因为家庭的原因来拒绝。到了21节，到了21节，这个仆人啊，仆人回来了，就把这些人拒绝天国福音的邀请的这个事哈、啊，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动了易怒，你知道哈、啊，嗯，啊，就对仆人说，快快的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和小巷，哈、啊，先是在城里面，到那个更大的大马路那里，还到那个很小的小巷弄的里面，哈、啊，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领那些瞎眼的，领那些瘸腿的来，啊，因为那个贫穷的娶不起妻子，他没有理由不来。那个残废的和瘸腿的没有办法去试牛，他们有时间把他们请来。那个瞎眼的没有办法去看他的地，他有时间把他请来、哦、到城里面大街小巷都请来。仆人说，仆人去请了，就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但是还有空座。这时候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刚才是在城里面找是不是，现在你出去，出到城的外面去，到那个更大的马路上面啊，到那个路上更大的马路，原文是更大的马路，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那种 highway， 那种城市和城市之间那边的马路更宽阔更宽大，那边呢有来往的旅客，那边是外邦的人，外族的人，把他们请来。还有到城外面那个葡萄园，葡萄园的篱笆，葡萄园的那个围栏的那边啊，那也是更偏僻的地方，比那个小巷弄还偏方偏僻的地方，到那边有那个流浪汉，把他们请来，好、哦、勉强人进来啊。这些人哎呀，说这个这么有钱的家族要请吃饭，都不肯相信，好、哦、以为其中有诈，一定请我吃饭，然后就留我那边做苦工啊。这个时候主人说，你要勉强他们，就是劝说他们，催促他们，保证他们来啊，坐满我的屋子，当这个筵席的位置都坐满的时候，主人就得到荣耀啊。他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在这里我们看见，人能接受神的救恩原因有几种啊，刚才拒绝有那几种的原因，现在呢接受神的救恩也有这几种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主人他真心的邀请，主人真心的邀请，不是其中有诈，而是真心的邀请。人得到救恩，人能够得到救恩，都是因为神主动来找我们，主动来找我们，神的爱感动了人，人就接受这样的邀请。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他慈爱又怜悯，他公平又公义、哦、那个富的人，凡事所造，他所造的人，不管贫穷富贵，他都爱他们，都向他们发出邀请，对不对？那个有钱的人他也发出邀请，那个没钱的人他也发出邀请。事实上、哦、这前面这三个人呢、啊，是有钱的人，他们很可能、哦、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但是我想啊、哦，他们为什么拒绝呢？很可能知道这个主人的意思、哦、他很可能这个知道这个主人、哦、又怜悯又善良，要请一些跟他们地位不相符的人，所以这些人就开始拒绝来了。第一个拒绝了，第二个看见那个拒绝了，他也跟着，第三个也跟着。耶稣不是这样吗？他在地上的时候就常常跟那些罪人和税吏在一起吃饭，在那个时候的文化，跟谁一起吃饭就是跟谁成为朋友。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饭，那简直就是跟他们成为朋友啊，认可他们，跟他们有这个来往。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就不高兴 啊。所以这个法利赛的首领请耶稣来是个鸿门宴，是要窥探他，是要 抓他的把柄。所以前面那三个人实际上是知道这个主人，一定是知道主人要请一些啊地位跟他跟他们自己的地位不相符的人，所以他们一一的拒绝。神公平嘛，有钱的人他也邀请，没钱的人也邀请。然而那前面的三个人所代表的法利赛人，那些宗教的领袖，犹太人宗教的领袖，他们拒绝天国的邀请，与救恩失之交臂。反而是这些个贫穷的没办法娶妻子的，反而是这些残废的和瘸腿的没办法去侍牛的，反而是这个瞎眼的没有办法去看他的田的，这些人被主人邀请来进到天国的筵席的里面。神慈爱又怜悯，公义又公平。好，这是第一个的原因，我们能够信主能够得到救恩，是因为神他主动来邀请我们。第二个原因呢，也许大家没有看，就是比较容易忽略的，是这个仆人的忠心啊，这个仆人忠心的侍奉，主人要叫他做什么，他都是二话不说马上照办。去请这三个人被拒绝啊，回来告诉主人，然后又到城里面的大街和小巷，然后又到城外面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大马路，又到那个偏僻的那个葡萄园的那个围栏的那边，把这些人请来。那些人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情，仆人又勉强他们，催促他们，甚至把他拉到天国的筵席的里面。好，我们能够信主能够得到救恩，不是因为许多弟兄姐妹啊，好像这个仆人一样。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平时就关心关怀周围的同事邻居同学朋友啊，到了节日的时候，像感恩节，哇，热情的邀请啊，带他们来带他们回啊，有洗礼，像今天洗礼，哎呀，请他们来啊，教会有专题讲座怎么样教养孩童，哇，就是告诉他们啊，请他们来教会，邀请他们来参加天国的筵席啊。我就想起哈，我原来在一个教会的时候，就有一对大概60岁左右的弟兄姐妹啊，老弟兄姐妹了，其实不是很老啊，就是所谓的老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忠心的在那个 PAS 站，就是火车站那边散发福音的单张，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华人，都是在华尔街上班的，每逢下班的时候那个人潮涌过来，80%-90%都是华人。所以这一对的老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个礼拜2天的晚上在那边散发福音的单张，他们招了许多人的冷眼，因为华尔街上班的人到下班的时候肚子又饿，是压力又大，谁要看这个单张，有的人就丢到地上吐了吐沫丢到垃圾桶里面，大家都陪着笑脸啊，在冬天的时候在寒风的里面，两位年纪不小的人站在那边，好像在那边很谦和，很在，好像是祈求，当然不是祈求，那个样子好像很可怜的，好，但是他们心里面很喜乐，在那边散发这个福音的单张。感恩节来了，请到教会来；圣诞节来了，请来参加我们的筵席。我们还有节目，哦，他们那么多年，你知道吗？只有一个人是因为他们拿了那个的单，拿到他的单张，哦，知道说，哎，这边有教会，那一个人走到教会的里面，后来他信主，还成为诗班的班长。只有那么一个人，甚至我们的同工都觉得说，这个事工不好了，没有果效了，没有效果，那么冷那么累，在那边发单张。可是这一对的老弟兄姐妹，他们坚持这样子做，经年累月，向这个忠心的仆人，向人发出那个天国的邀请。哇，后来神抬举他们，你知道吗？神抬举这一对的老弟兄姐妹啊，最近呢啊，他们的教会啊，他也开始去要去上神学，那他们的教会就把他安立为传道。你看看，他说我60多岁了，现在还主不嫌弃我， 啊，我就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主还用我，在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起他在那个火车站那个中心的侍奉，他中心做神中心的仆人，神就抬举他，神学院才刚开始念，神就安理他做他们教会的传道。我们中间今天受洗的要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相信啊，在你们信主的过程的这个道路上面，有许多的人就是这个中心的仆人，也许他们开车带你们来，也许他们请你们吃饭，更常常的是他们将神的道传给你们，为你们祷告。因着这些弟兄姐妹忠心的侍奉，今天你们也得偿在天国里面救恩的筵席。人信主还有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神真心的邀请，第二个是仆人忠心的侍奉，第三个的原因是你们自己甘心和乐意。好，仆人主人再怎么邀请，仆人再怎么殷勤，还是要我们自己走进神国的筵席的里面，没有人能够强迫你，最终还是要你自己心甘情愿才能得到这个救恩。别人可以帮助你，但是别人不可以强迫你。今天这几位哈，新生的属灵的菲比，就是他们自己甘心乐意接受神天国的邀请，进来得偿神救恩的筵席。这个比喻讲到这里其实就讲完了，但是这几天我就在仰望主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让我想到我们得救信主就好像进入神救恩的大筵席里面一样，好，但是呢我们还应该坐下来吃喝，坐下来吃喝啊，神摆在我们面前那么丰盛的满汉全席也好啊，大筵席，我们必须坐下来吃喝，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得到医治，得到健壮，得到更新。我们不是受洗，像今天受洗好像拿到了那个受洗的证书，好像是拿到进天国的门票了啊，好像进去了就什么事都不做了，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来到神救恩的大筵席，还要坐下来吃喝，那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的结束，那是刚刚的开始。要坐下来吃喝，我们不可以围着那个桌子，哇，拍手，好啊，你看这个菜的颜色，哎，这个多么香。我们不坐下来吃喝，我们灵里面不能够得以成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贫穷的，好不好？我也说我们每个人曾经或是现在都是瞎眼的，都是瘸腿的，都是残废的。你说我们住在 Livingston、Chute Hill、Newburn 等等这样富裕的社区，怎么是形成的呢？啊，可是我们真的可以物质非常的丰富，心灵却非常的贫穷。好像台湾最近出一本书，穷的只剩下钱，太穷了，只有钱。我们可以住在豪华的屋子的里面享受美食，但是心灵却可以很不平安，心灵却可以非常的空虚。这些残废的，这些瞎眼的，瘸腿，就是说部分或者全部丧失了它原来的那个功能，原来的功能，原来应该有的功能，它全部或者部分的丧失。好，你看我们的双手本来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可是到了有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手伸不出来啊，那是不是手残废了？我们的膀臂本来可以撑起整个家的，但是现在经济环境一动摇，我们这个肩膀好像残废了，不能够顶起整个的家。我们也都是瞎眼的，我们好像只看见自己的难处，却没有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好像常常只看见自己所没有的，却没有看见自己神让我们拥有的。 我们也都是那个瘸腿的，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放在那边，我们举步向前，我们用仇恨把它囚禁，然后我们就做那个看守监狱的，我们的脚好像瘸腿了，我们迈不走，我们迈不向前面，我们没有办法往前再迈，我们都好像是瘸腿的，在信心的道路上走走停停。有的时候信心好，走得快一点，一遇到事情我们就甚至后退，我们甚至止步。所以进入神的大筵席之后，好，弟兄姐妹，我看这边大部分甚至是弟兄姐妹，啊，我们应该互相的鼓励，说我们要好好来多多的吃喝这个丰盛的筵席，不要说坐在那坐了好久了，只喝一点那个茶水，过了五年了还是只喝那一点茶水，哎呀，那我们的灵里面就不能健壮了，有的时候我们灵里面还会腹泻，哦，我们可能稍稍经历了一点神，我们就大大的松懈一番，有没有？哇，不加选择的看电视看一晚上，不加选择的猛上网上一整天，或者是看几天的球赛，最近是不是球赛的季节？这都会让我们灵里面腹泻，因为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进到我们的里面，刚吃的一点东西全部都被这些东西挤出去。所以呢，我们信主好像有一段年日了，为什么还常常觉得自己灵里面很贫穷，没有什么可以给别人分享可以帮助别人的啊，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发挥一个基督徒好像应该有的那个正常的功能，好像残废的，好像瘸腿的，好像瞎眼的。当我们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们自己很知道的啊，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帮助的啊，别的人，我们周围的人也知道，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可能是慕道的朋友，甚至是慕道的朋友，有一些是我们刚刚要受洗的弟兄姐妹，给你们一些的勉励啊，那对那些老基督徒们，他们已经信主很久了，我们就是给他们一点提醒，好不好啊？我们不要忘记啊，进入神救恩的大筵席还要坐下来吃喝，常常吃主喝主呢，就是要常常操练属灵上的操练，灵性上的操练啊，英文叫做 spiritual discipline。属灵的操练或者灵性的操练是一些的方法，帮助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被他来改变。好，是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到神那里，进入神的同在，被神来改变。好，比如我们常常讲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是的，这是属灵操练的一部分，但是还有其他很多属灵操练的方法，比如说默想，默想圣经的话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要上下班要花很多的时间，上班下班的时候啊，我们默想神一句的话啊，比如说尼希米记第八章的第十节啊，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说到，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哦，你上班的路上一天就想这一节的经文，有的时候我们走进办公室都不想走进去，觉得难道我的青春就耗费在这一个 cubicle 里吗？有没有啊？很不喜的，有没有？我们有的时候服侍做小组长，哎呀，我每天又是面对同样的人，同样的问题，家庭主妇在家里，我整天就是弄这个两个小萝卜头，什么时候我才有出头的日子？那个喜乐哪里去了？我们可以整天就默想这一节经文，不多就这一节，也许贴在你电脑的上面，也许用打纸写上，贴在你的冰箱的上面啊。从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世界上来的喜乐不能够长久，工作升迁了啊，那个欢喜快乐一下过去了，买了新房子可能半年一年那个喜乐过去了，但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自我的力量。你可以常常的默想，好，默想神的话。你也可以常常的读经，可能是用朗读的，书声的读的，也许是用看的。有的人上下班呢是用听的，啊，听神的话语的。有的人呢用话剧的方式，用演出来的。啊，礼拜五的晚上参加查经班，啊，横的查圣经，纵的查圣经，一章一节的查，啊，好像是横的。纵的查圣经，我们查圣经里面的人物，啊，来学习这个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工作等等等等。我们可以默想，我们可以读经，我们可以祷告。好，如果一天只有三祷告三次，那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就是饭前的谢饭祷告，哦，那可能不太够、哦，我们常常的操练，凡事祷告不得了，凡事都祷告。你做任何事之前都祷告，做任何事之前都祷告，哦，在查经之前祷告，神会给你那个当讲的话，领在小组里面领那个领会领唱诗，神会让你感动，你让你带哪些的歌，好，哦，凡事都祷告。老板要叫你进去，你凡事都祷告，跟他一边讲话一边跟神来祷告。也欢迎你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哦，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非常的蒙福，非常的蒙福。多少次我们自己，哦，心里面很沮丧，有没有被老板骂一顿，跟太太或者是孩子把你惹一下，可是你来到祷告会的时候，哇，那个领祷告会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还有弟兄姐妹一同的祷告，哎呀，他们的祷告的火就把我们点燃了，对不对？可以参加你小组的祷告会，希望你找到一个代祷的同伴。你有没有一个代祷的同伴？你有没有一个你遇到事情可以跟他祷告的同伴？有没有？如果你没有一下子想起一个人，你一定要去想哈，啊，你有没有遇上事情可以跟你晚上十二点都可以跟你一起在电话上祷告的人？你要找到一个代祷的同伴，尤其是你们这些刚要受洗的哈，啊，鼓励你们找到一个代祷的同伴，这个人可以晚上三点钟你打电话给他，他可以起来为你祷告，为你征战。默想的操练，读经的操练，祷告的操练，敬拜赞美的操练，敬拜赞美的操练。在家中你可以放那个敬拜赞美的音乐，啊，一真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啊，要寄住在一个姐妹的家里面，那天聚会都很晚了，11点了，回到这个姐妹家，姐妹就一进去，她的音乐都在那边放，整天都在那边放，一进去就好像进入神的同在里面。那个姐妹就说，医生来，我们再祷告，她已经11点多了，快大家要睡了，再祷告。哇，那个在敬拜赞美的里面，好，他们常常的操练神的同在，常常的在他们那个里面。提前来聚会，好，花一点时间在这边安静等候，好，不是匆匆忙忙赶过来啊，满头大汗啊，坐下来歌就结束了。敬拜赞美的时候，神常常彰显他的能力和同在，正是你吃主喝主的时候，不要错过，提早一点来。也欢迎你参加诗班，你看他们这些诗班的弟兄姐妹，过去这个礼拜四，哇，在这边当那个第一个弟兄啊，鼎正在这边一开口唱的时候，他们多担心啊，他们原来啊，这些弟兄姐妹很少一个人在这边独唱的，很紧张啊。有个姐妹她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的动作，很紧张。哇，诗班练过多少的时间啊，哦，结果那一天你看那个鼎正弟兄一开口唱，我都知道对啦，神今天保守他们了。结果他们每个人唱得那么好，欢迎你们参加诗班。当我们诗班的人开口的时候，圣灵就充满我们。常常我们就是敬拜赞美里面说不开口，啊，你开口看一看，你开口来赞美神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你。这是敬拜赞美的操练，也还有这个静默和独处的操练。静默和独处的操练，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跟神独处，好不好？好，实在没有地方，你就躲进浴室， 一个人在那里跟神关锁，跟神独处。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叫苏珊娜，她有17个的孩子，你说多忙啊。好，只要她坐下来，她把这个围裙，做事的时候做饭用的这个围裙蒙上脸，孩子们就知道不要吵她，因为她在那里跟神独处。你实在没有地方，就溜进这个浴室的里面。好，你在火车上上班的时候，火车上汽车上也可以跟神独处的啊，跟神独处，因为那个手提式的一个圣心灵的圣殿在你的里面，你随时可以在那边吸取，可以吃喝主，吸取从神而来的力量。每一年也建议你参加退休会啊 retreat， 现在的 retreat 可能安排的节目太多了，你要花一点的时间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跟神独处，也许在你家的后花园你在那边独处，也许在那个湖边你独处，也许是在好，现在天气冷啊，在早上天气由黑转明的那个时候，神常常开启，神常常给人开启，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整个大自然的复兴，整个大自然从睡眠的当中慢慢的复苏起来，这是安静和独处的操练。还有禁食的操练，禁食是为了属灵的目的啊，禁戒某一些的食物或者习惯一段的时间，能够更多的更好的被神来改变啊。我们禁戒世上的食物，为了更多的吃喝主，享受他的圣宴，我们的灵啊，属灵的身体才能够成长啊。禁食的时候特别能够反映出那些瑕疵我们的东西，要注意啊。如果你有骄傲的问题，如果你有情欲的问题，如果你有论断人的问题，在禁食的里面就会显出来了。好，可能禁食的道理大家听的比较少一点，大家听到了要去操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灵里面不刚强啊，就是要借着这些属灵的操练，吃主喝主，让我们灵里得力啊。禁食不是饿肚子了，如果禁食呢，你结合其他的操练，尤其是祷告，禁食祷告有那个大能啊。比如说你禁食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哇，那个非常的蒙福，非常的蒙福啊。还有青少年在受难节到复活节那饥饿30个小时啊，禁食加上祷告，禁食加上崇拜，非常的大能，就把辖制你的那一些东西显现出来，神就把它拿去，好像一杯水，一杯浑水，那个脏的东西沉淀下来，脏的东西浮上去，神就把它撇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操练禁食啊？啊，禁戒食物，以至于你吃喝主的筵席。还有简朴的操练，简朴的操练 ，simple life 的操练。简朴的操练，中心乃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然后你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能够摆正的顺序。我们这么富裕，在这么富裕的地方的人，生活的人怎么来操练简朴的生活呢？我以前好像跟你们分享过，我在单身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团契一个姐妹，她就有103双的鞋子，打开来，哇，那么多的鞋子，看见了还不够，再把衣柜打开来，103双，夏天的冬天的，他还数得过来103双。那是因为他里面的一些问题，他要一种的宣泄，他要一种的购买的欲，他要一种的血拼，是吧 ？shopping 是吧？就是血拼啊。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看见我自己的软弱，我自己在这方面也软弱啊。如果你看到我在 Costco 哦，你在我看到我在那个衬衣的那个地方这样流连忘返哦，因为我们不知道哈，你也许特别钟爱那个珠宝，也许可能特别钟爱那个手表。我不知道你的软弱是什么，我的软弱是对那个衬衣着迷，不管是白色的、蓝色的、花色的，我就着迷。所以每一次我就很感谢主，都是借着姐妹来提醒我。医生说你只有一个身体，你要买多少衬衣，零用钱没了。所以我每一次到 Costco 那个衬衣的那个地方，这不是进口那边对不对，刚刚进去那边， 我就一路小跑啊，不要停留，不要停留。因为今天我打开我的橱这个衣橱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掉眼泪，我流了好多的眼泪。因为曾经在我不是很有钱的时候，在做学生的时候，我跟主约定，我说我一年我奉献的时候，钱好像写的小小的，我买衣服的时候那么大方，我说我一年不买衣服。神帮助我一年真的没有买一件衣服和鞋子袜子，后来我说再一年就两年，我说再一年的时候就半年，就两年半我没有买任何的衣服和鞋子。那个时候我是怎样的操练那个简朴的生活，可是后来等到我上班之后，好啊，你看我那个里面的诚意，我就在那边一直掉眼泪。我说我都做了传道人了，我还有这个软弱。所以我们彼此来鼓励啊，也许你进食方面很强，但是你在简朴生活方面很差，那我们一起来彼此来鼓励啊，来提醒，来有这些属灵的操练啊，还有其他的操练，比如说记属灵笔记啊，记属灵笔记，把神的恩典记下来，到年终的时候我们读一遍，哇，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神给我们的一些体会，神给我们的一些感动，神给我们的见证，记下来，属灵笔记的操练。还有那个服事的操练，服事的操练最能够帮助我们谦卑啊，鼓励弟兄姐妹加入这个泡破影的这个队伍。我们现在这个人才奇缺啊，我看你们这些高科技的人，这个泡破影很容易的，对不对啊？说容易容易啊，也是有那个要有中心还有那个技巧的，也是有的。你看各一唱完就换翻页啊，翻的要快要准，对不对？翻错了不是愣在那里，而且赶快找回来，要找到，常常有一根线不在，常常有那根线不在，真的不知道放在哪个包里面，急得满头大汗，要中心的早一点来把它装好啊。那个音响啊，那个周报，那个儿童服饰，那个学生的事工，现在我们开启学生的事工，需要去开 mini 店把他们带来。欢迎你常常操练服饰，因为服饰好帮助你谦卑，服饰别人就好像操练这个属灵的肌肉，有没有啊？我们到健身房都是拿那个重的，不是拿那个轻的，拿两磅的在那边一直举，进去的拿20磅的50磅的啊，鼓励你进行服饰的操练。还有其他的认罪的操练，顺服权柄的操练，明白神旨意的操练，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都是一些个的方法，就好像摆在神救恩筵席上的那些菜肴，吃这个这盘菜，吃这盘菜，让你的属灵得健壮啊，你的灵魂得医治，你的灵魂被更新，你的灵魂得着力量。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两节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8节，我们看两段的经文，我们就要来结束，用神的话自己来向我们的心灵发声。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19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一节的经文。好，我们曾经都是贫穷的，都是瞎眼的，都是那个瘸腿的，是残废的，被这个世界所辖制的，但是神在他末世的筵席的里面，让我们吃主喝主，我们得到医治和释放。好，那些瘸腿的瞎眼的都被神所医治了，那些贫穷的在神的里面得到了富足。我们再看了一节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35章，在以赛亚书的35章，刚才念的这一节经文也是在以赛亚书的61章啊，我们就最后看这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35章第5节， 第五节到第六节，以赛亚书35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来我们看。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感谢我们的主。慕道的朋友们，神国的邀请临到你，请你来赴大筵席，救恩一切都齐备了，请你来赴大筵席，你不要付任何的代价，因为那个代价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为你付了。慕道的朋友，所以请你来赴大筵席。弟兄姐妹们，请你们来吃喝大筵席，你们进到神国这个救恩的大筵席的里面，你们要坐下来吃喝。虽然我们也许是贫穷的，也许我们是残废的，是瞎眼的，是瘸子的，但是你看在末世的筵席的里面，神都将我们医治好了，那个瞎子能够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能够跳跃，哑巴的能够说话，聋子能够听见，所有那些残疾的，那些人为看为残废的，都要被神医治好。请我们来吃主和喝主吧，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谢谢主，感谢我们的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个救恩的大筵席，在门外徘徊的人，请你来赴大筵席，样样菜都好吃的。主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大筵席，已经坐下的，我们不要坐在那边只是喝一杯的茶水，我们不要坐在那边一会儿又跑到哪里去玩，我们坐下来吃主喝主吧，借着各样的属灵的操练，灵性的操练，让我们灵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得到强壮，被更新，被健壮。谢谢我们的主，你来医治我们一切的贫穷，让我们灵里面得到饱足，来医治我们灵里面的残缺，让我们的双腿能够起来跳跃，让我们的耳朵能够打开听见主的声音，让我们的喉咙能够张开来敬拜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来医治我们，使我们得更新被健壮。耶稣基督何等奇妙的救恩，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大家起立，用这首歌耶稣奇妙的救恩来作为我们的回应。